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尉迟运是大司空乌国公尉迟纲的儿子。他年少时强干有魄力，立志要建立功业。魏大统十六年，因父亲的功勋被封为安喜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孝敏帝即位后，被授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的官职。不久孝敏帝被废黜，朝廷商议要尊立世宗，于是派尉迟运到齐州奉迎。因参与定策的功勋，晋爵为州城县公，增加食邑五百户。保定元年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三年，跟随杨忠攻打北齐的滨州，因公另封他的次子尉迟端为保城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保定四年，出任陇州刺史。该地靠近千水、渭水，民风难以治理。尉迟运进兴安府招纳，很受当时人的赞誉。天和五年，入朝任小右武伯。天和六年，升任左武伯中大夫。不久加授军司马，仍接任武伯之职。尉迟运身兼文武官职，很受信任重用。北齐将领胡律明月侵犯汾北，尉迟运跟随齐公宇文宪抵御，攻占了齐军的芙蓉城。晋爵为广业郡公，增加食邑八百户。建德元年，被授予右侍伯，改任右司尉。当时宣帝在东宫，亲近谄媚奸佞之人，多次犯有过失。高祖在朝臣中挑选忠诚正直的人来辅佐他，于是任命尉迟运为右公正。建德二年，皇帝驾临云阳宫，又命尉迟运以本官兼任司务，与长孙览辅佐皇太子留守京城。不久，魏赖王宇文植作乱，率领他的党羽袭击肃章门，长孙览害怕，逃往皇帝所在的地方。尉迟运当时恰好在门内，宇文植的士兵突然到来，他来不及命令左右，就亲自关上城门。宇文植的党羽与尉迟运争夺城门，砍伤了尉迟运的手指，他才刚刚把门关上。宇文植既不能进入，就放火烧门。尉迟运怕火把门烧尽，宇文植的党羽就能冲进来，于是取来宫中的木材和床等物加在火上，又浇上油脂，火势更加旺盛。过了很久，宇文植无法进入，于是退走。尉迟运率领留守的士兵趁他们撤退时出击，宇文植大败而逃。这一天如果没有尉迟运，宫中就守不住了。高祖嘉奖他，授予大将军，赏赐宇文植的田宅、歌妓乐宫、金帛、车马及杂物等，数不胜数。建德四年，出任同州、蒲津、潼关等六房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高祖将要讨伐北齐，召尉迟运参与商议，平定东方，他出了不少力。建德五年，被任命为柱国，晋爵为卢国公，食邑五千户。宣政元年，改任司武尚大夫，总领宫禁宿卫军事。高祖在云阳宫去世，密不发丧，尉迟运总管侍卫的军队回到京城。宣帝即位，授予尉迟运上柱国。尉迟运担任公正时，多次向宣帝进谏，宣帝不能采纳，反而疏远猜忌他。当时尉迟运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等人都被高祖亲近厚待，王轨多次向高祖说宣帝的过失。宣帝认为尉迟运参与了这些事，更加怀恨在心。等到王轨被杀，尉迟运害怕祸及自身，向宇文孝伯询问对策。此事记载在宇文孝伯传中。不久，尉迟运被外放为秦州总管、秦魏等六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但尉迟运到了州里，仍然担心不能免祸。大象元年二月，终因忧惧在州中去世，时年41岁。追赠大后城、秦魏和善城陶文等七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，谥号为忠。他的儿子尉迟敬继承爵位。大象末年，官至仪同大将军。王轨是太原祁县人，小名沙门，是汉朝司徒王允的后代，世代为州郡的显赫家族，接连几代在魏国做官，被赐姓乌丸氏。父亲王光年少时雄健勇武，有将帅的才能谋略，每次跟随征讨屡有战功。太祖知道他的勇敢果决，待他很优厚，官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平原县公。王轨生性质朴正直，慷慨有远大气量，遇事刚强正直，别人不敢冒犯。初入仕途，侍奉辅成功。等到高祖即位， 被授予前世下士，不久改任左侍上士，很受赏识和眷顾，多次升迁至内史上士、内史下大夫，加授仪同三司，从此更加被亲近重用，于是担任心腹之任。当时进宫宇文护专权，高祖暗中想除掉他，因王轨沉稳刚毅有十度，可以委以大事，于是向他询问可否。王轨表示赞成。建德初年，改任内史中大夫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封上皇献公，食邑一千户，军国大事都参与决策。建德五年，高祖率军东伐，各路大军包围晋州。齐州刺史崔景松守城北面，半夜偷偷派人送信表示降服，诏令王轨率军接应。天没亮，士兵都登上城楼擂鼓呐喊，齐军惊骇恐惧，随即撤退。于是攻克晋州，擒获齐军守将特进、海昌王魏相贵、俘虏甲士八千人，随即跟随高祖平定滨州、邺城，因功晋升上大将军，晋爵谭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等到陈江吴明彻进犯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屡次交战不利，于是退保州城，不敢再出战。吴明彻于是筑堰堵截清水来灌城，在城下列船舰，企图攻取。诏令任命王轨为行军总管，率领各路军队前往救援。王轨秘密在清水入淮河口树立许多大木桩，用铁索贯穿车轮，横截水流，以阻断陈军的船路。正要暗中掘开吴明彻的堰坝来消灭他们，吴明彻得知后害怕，于是破堰急忙撤退，希望趁决水之势得以进入淮河。等到了清口，河道已经宽阔，水势也已减弱，船舰都被车轮所阻碍，不能再通过。王轨于是率兵包围逼迫他们，只有齐将萧摩诃率二千骑兵先逃走，得以幸免。吴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，连同器械辎重都被俘获，陈军的精锐部队至此歼灭。高祖嘉奖他敬畏柱国，随即任命为徐州总管、七州十五镇诸军事。王轨性情严肃稳重，多有谋略，加上有吕梁大捷，威震敌境，陈人十分畏惧他。宣帝征讨吐谷浑时，高祖命王轨与宇文孝伯一同随从，军中进攻事宜都委托给王轨等人，宣帝只是坐享其成而已。当时公颖正义、王端等人都得到宣帝宠幸，宣帝在军中颇有失德之举，正义等人都参与了。军队返回后，王轨等人向高祖报告了这些事，高祖大怒，于是鞭打宣帝，除去正义等人的官职，仍加杖刑。宣帝因此十分怨恨王轨。王轨又曾与小内史贺若弼谈到此事，并且说皇太子必定不能承担大任。贺若弼深以为然，劝王轨向高祖陈说。王轨后来在陪侍高祖时，就对高祖说，皇太子仁孝之名不显，又多良德，恐怕不能了结陛下家事。愚臣短见暗昧，不足以议论是非。陛下常认为贺若弼有文武奇才，识度宏远，而贺若弼近来每对臣说身为此事忧虑。高祖召贺若弼询问，贺若弼却假意回答说，皇太子在东宫培养德性，未听说有过失，不知陛下从哪里听到这些话。退下后，王轨责备贺若弼说，平生言论无所不说，如今在朝堂应对，为何竟如此翻覆。贺若弼说，这是您的过错，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妇，岂是容易议论的，事情若有差失，便会招致灭门之祸。本来以为您会秘密陈奏得失，怎能竟至于公开直言。王轨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，我一心为国，就为顾及私计，刚才在众人面前实在是不应该。后来王轨因内宴祝寿，又捋着高祖的胡须说，可爱的好老公，只恨后嗣太弱罢了。高祖深以为然，但汉王是次子，年龄较长，又没有才能，此外诸子都年幼，所以不能采用他的说法。等到宣帝即位，追还正义等人恢复为进士，王轨自知必定会遭祸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先前在先朝实在是深明了社稷大计，今天的事断然可知。这个州控制淮南之地，临近强敌，想为自己打算易如反掌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缺违背，况且蒙受先帝厚恩，常想以死效力， 怎能因得罪了四君就想背弃先朝的恩德，只可在此等死，义无反顾。希望千年之后知道我的此心。大象元年，宣帝命内史杜虔信到徐州杀掉王轨。狱政中大夫言之以恳切劝谏，宣帝不听，于是杀了他。王轨在朝忠诚宽厚，兼有大功，忽然无罪被杀，天下人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，无不伤心惋惜。宇文神举是太祖同族的儿子，高祖宇文敬陵，曾祖宇文求南，在魏国做官，职位都很显达。祖父宇文金殿，任为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安吉县侯。父亲宇文显和，年少时承袭爵位，性格矜持严肃，涉猎经史，体力超群，能拉开数百斤的弓，能左右持射。魏孝武帝还是藩王时，宇文显和早已蒙受眷顾礼遇。当时正值多难之际，孝武帝曾向宇文显和问计，宇文显和详细陈述应当闭门隐蔽，等待时机再行动。孝武帝甚为采纳，等到即位，提拔他为冠军将军、河内都督，封城阳县公，食邑五百户。孝武帝因宇文显和是藩邸旧人，待他很优厚。当时宇文显和所居宅地狭窄简陋，于是撤去殿省，赐给他做寝室，所受重视到这个程度。等到齐申武帝高欢专政，孝武帝常常感到不安，对宇文显和说，天下动荡不安，将怎么办？回答说，当今之计，不如择善而从。于是诵读诗经说，那个美人啊，是西方的人啊。孝武帝说，这正是我的心意。于是定下入关的计策。孝武帝因宇文显和母亲年老，家累又多，命他预先考虑，回答说，今天的事忠孝不能两全，但臣若不机密就会失身，怎敢预先考虑私计。孝武帝凄然变色说，你就是我的亡灵啊。升任朱衣直河，河内大都督，改封长广县公，食邑1500户，随从孝武帝入关。到了秦水，太祖一向听说他善射，但未曾亲见。不久，水边有一只小鸟，宇文显和射中了他。太祖笑着说，我知道你的射艺了。其后引荐为帐内大都督，不久出京任持节、卫将军、东夏州刺史，因病离职，深受官吏百姓怀念。不久进位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魏恭帝元年去世，时年57岁。太祖亲自吊唁，哀伤感动左右。建德二年，追赠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延丹随三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宇文神举早年丧父，有早成的气量。他的族兄安化公宇文深非常器重他。长大后，神情洒脱，志向谋略英明丰富，眉目清朗，仪表魁梧。有见识的人钦佩他，没有人不期许他有远大前程。世宗初年，出任中侍上侍。世宗留意于文章，而宇文神举雅号师父。皇帝每次游览，宇文神举常能随从侍奉。保定元年，承袭爵位长广县公，食邑2300户。不久授予帅都督，升迁大都督、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拜右大夫。保定四年，晋升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代理小公伯。天和元年，升任右公伯中大夫，晋爵清河郡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高祖将要诛杀进攻宇文护时，宇文神举参与了谋划。建德元年，升任京兆尹。建德三年，出京任雄州刺史。宇文神举威名一向很重，其人十分畏惧他。建德五年，攻占北齐的陆浑等5座城池。等到高祖东伐，诏令宇文神举随军。滨州平定后，立即被授予滨州刺史，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滨州原是北齐的别都，控扼要冲。平定不久，民风浮薄狡诈，豪门大族多行奸猾之事。宇文神举励精图治，以威恩并施，一个月之间，远近的人都心悦诚服。不久加授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德郡公，增加食邑2000户。不久晋封柱国大将军，改封东平郡公，增加食邑合计前共6900户。他所管辖的东寿阳县土著居民聚集为道，率领其党徒5000人 来袭周城。宇文神举率周兵讨平了他们。宣政元年，改任司武上大夫。高祖亲自率军北伐，命宇文神举与元国公姬苑等人率兵分五路一同进发。高祖到了云阳，病重，于是回师。幽州人卢昌期、祖英伯等人聚众占据范阳反叛，诏令宇文神举率兵擒获他们。北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也在反叛之中，叛乱平定后被俘获，解开衣服将要被处死。宇文神举一向钦佩他的才名，于是释放并以礼相待，立即命他起草捷报。他礼贤下士如此。适逢姬胡反叛，进犯西河，宇文神举又率众与越王宇文盛讨伐平定。当时突厥与姬胡联合，派骑兵援救，宇文神举以骑兵袭击，突厥败走，姬胡于是归顺，随即被授予并入四十等四州十二镇诸军事、滨州总管。当初宇文神举被高祖、周武帝、后代于是担任心腹重任。王轨、宇文孝伯等人多次进言皇太子的过失，宇文神举也参与其中。等到宣帝即位，荒淫无度，宇文神举担心祸及自身，心中不安。当初平定范阳之后，他的威名大振，宣帝也忌惮他的名望，加上旧怨，于是派人送毒酒赐死他，死在马邑，当时48岁。宇文神举风度翩翩，善于言辞，博览经史，喜爱文章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临阵对敌时，勇敢而有谋略，担任官职时常有声望和政绩，同时喜好施舍，爱惜世人，以英雄豪杰自居，所以他能够文武兼修，声名显扬朝廷内外，百官无不仰慕他的风范，前辈老臣至今仍称赞他。他的儿子宇文同继承爵位，官至仪同大将军。宇文神举的弟弟宇文神庆从小有壮志，武艺超群，大相末年官至柱国、汝南郡公。宇文孝伯字胡三，是吏部安化公宇文深的儿子。他出生与高祖、周武帝同一天，太祖宇文泰非常喜爱他，抚养在府内。长大后又与高祖同学，武成元年被任命为宗师上士，当时16岁。宇文孝伯性格沉静正直，直言不讳，喜好直言。高祖即位，想把他安排在身边。当时朝政有冢宰、宇文护把持，不能专断，于是假托说从小与宇文孝伯一起学习经书，希望互相启发。因此进宫宇文护没有猜疑他，得以入朝担任右侍上士，常常侍奉读书。天和元年升任小宗师，兼任右侍仪同。等到父亲去世，诏令他在扶丧期间继承爵位。高祖曾经从容地对他说，您对于我就像汉高祖与卢绾一样，于是赐给他13环金带。从此常侍左右，出入卧内，朝廷机要事务都能参与。宇文孝伯也竭心尽力，无所回避。至于时政得失以及宫外小事，都奏报给高祖。高祖非常信任他，当时无人能比。等到高祖准备诛杀进宫宇文护，秘密与魏王宇文直谋划，只有宇文孝伯及王轨、宇文神举等人得以参与。宇文护被诛杀后，宇文孝伯被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历任司会中大夫、左右小公伯、东宫左公正。建德之后，皇太子逐渐长大，既无美德，只亲近小人。宇文孝伯禀告高祖说，皇太子是天下所瞩目的人，但美德名声未闻，臣愧为公官，确实负有责任。而且他年纪尚小，志向学业未成，请精选正直之人做他的师友，调教护持圣志，仍希望日积月累有所进步，如果不这样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高祖神色严肃地说，你家世代正直忠诚，结成弑君，听你这话有家风啊。宇文孝伯拜谢说，不是说话难，而是接受难，深愿陛下考虑。高祖说，正直之人哪里能超过您，于是任命尉迟运为右公正，宇文孝伯仍为左公正，不久拜为宗师中大夫。等到吐谷浑入侵，诏令皇太子征讨，军中事务多由宇文孝伯决断。不久受京兆尹，入朝任左公伯，转任右公伯。曾因事作，高祖问他说，我儿子近来有长进吗？回答说， 皇太子竟来畏惧天威，更无罪过。等到王轨在内宴上捋高祖胡须，说太子不好，高祖停酒，则被宇文孝伯说，您常对我说太子无过，现在王轨有这话，您是在骗我。宇文孝伯再拜说，臣听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，臣知道陛下不能割舍情爱，于是闭口不言。高祖知道他的意思，沉默很久，说我已经委托您了，您努力吧。建德五年，大军东征，宇文孝伯被拜为内史下大夫，令掌管留台事务。军队返回，高祖说留守的重任无愧于战功，于是加授大将军，进爵广陵郡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并赐金帛及女妓等。建德六年，又担任宗师，每次皇帝出巡常令他留守。后来高祖北伐到云阳宫病重，驿站召宇文孝伯到行宫，高祖握着他的手说，我自己估计必然无救，把后事托付给您。当夜授司卫上大夫，总管宿卫兵马事务，又令他乘一马入京镇守，以防备非常情况。宣帝即位，授小冢宰，宣帝忌惮其王宇文宪，想除掉他，对宇文孝伯说，您能为我图谋齐王，就把他的官位授给您。宇文孝伯叩头说，先帝遗诏不许滥杀骨肉，齐王是陛下的叔父，亲近功高，是社稷重臣，国家栋梁，陛下若妄加行路，微臣又顺从旨意取从，那么臣就是不忠之臣，陛下就是不孝之子。宣帝不高兴，于是逐渐疏远他，于是与于志、王端、郑义等秘密谋划此事。后来让于志告发宇文宪谋反，派宇文孝伯召宇文宪入宫，于是杀了他。宣帝西征时在军中有过失行为，郑义当时也参与。军队返回，宇文孝伯及王轨全部禀告高祖，高祖打了宣帝数十下，并除去郑义的名籍。到此时郑义又被宣帝亲近，宣帝已经追恨被打，于是问郑义说，我脚上的杖痕是谁造成的？郑义回答说，事情由宇文孝伯及王轨引起。郑义又趁机说起王轨吕须之事，宣帝于是诛杀王轨。尉迟运恐惧，私下对宇文孝伯说，我们必然免不了灾祸，怎么办？宇文孝伯回答说，如今堂上有老母，地下有五弟，作为臣子，作为儿子，知道能去哪里？况且委身世人，本是为民意，劝谏而不被采纳，将如何逃死？您若为自己考虑，应暂远离。于是各按志向行事。尉迟运不久出任秦州总管。然而宣帝荒淫日甚，诛杀无度，朝章持稳，再无纲纪。宇文孝伯又频频切谏，都不被听从，因此更加被疏远排斥。后来姬胡反叛，令宇文孝伯为行军总管，跟随越王宇文盛讨平。等到军队返回，宣帝要杀他，于是借口齐王之事，指责他说，你知道齐王谋反，为何不说？宇文孝伯回答说，臣知道齐王忠于社稷，被小人陷害，加以罪名，臣以为说了必然不被采用，所以不说。况且先帝托付微臣，指令辅导陛下，如今劝谏而不听从，确实辜负嘱托，以此为罪，是心甘情愿的。宣帝十分惭愧，低头不语，于是命人带出去，赐死于家中，当时36岁。等到隋文帝即位，因为宇文孝伯及王轨忠诚而获罪，一并下令收葬，恢复他们的官爵。又曾对高炯说，宇文孝伯确实是有周的良臣，如果此人在朝，我们这些人就无措手之处了。他的儿子宇文新继承爵位，言之一字子生，是琅琊临沂人，晋朝侍中严寒的九世孙。祖父严建远任齐朝御史治书，在朝中神色端正，有当官之称。等到梁武帝执政，于是因病辞职。不久齐和帝暴崩，严建远痛哭而绝。梁武帝非常恨他，对朝臣说，我自应天命顺人心，何欲天下人事，而严建远竟至于此。当时嘉奖他的忠烈，都称赞感叹。父亲严协因严建远践行道义，违逆时事，于是不出仕。梁元帝为湘东王时，引荐严协为其府记事参军，严协不得已才应命。 梁元帝后来著《怀旧志》集诗，都称赞他的美德。颜之仪幼年聪慧，三岁能读《孝经》，长大后博览群书，喜好写词赋，曾献《神州颂》，文辞雅致丰富。梁元帝亲自手令回复说，梅城父子两代都能游于梁国，英真两世都称文学，我寻求才子欣慰很深。江陵平定后，颜之仪随礼迁往长安，世宗周明帝任他为领旨学士，逐渐升为司书上士。高祖周武帝初建东宫，圣选师傅，以颜之仪为侍读。太子后来征讨吐谷浑，在军中有过失行为，郑义等人都因不能匡扶而获罪，唯独颜之仪因多次劝谏获得赏赐。即拜小公尹，封平阳县南十邑200户。宣帝即位，升为上仪同大将军，御郑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1000户。宣帝后来行政乖僻，昏纵日甚，颜之仪犯言多次劝谏，虽然不被采纳，始终不止，身为宣帝所记恨，但因恩旧常忧容他。等到宣帝杀王轨，颜之仪坚决劝谏，宣帝发怒，想一并将他治罪，后来因他量职无私，才放了他。宣帝驾崩，刘昉、郑义等假传遗诏，以隋文帝为丞相，辅佐少主。颜之仪知道不是宣帝旨意，拒绝不从。刘昉等人起草诏书并签署，逼迫颜之仪联署。颜之仪厉声对刘昉等人说，主上驾崩，四子幼冲，阿衡之任应在宗室英才，如今贤妻之内，赵王最长，以清以德，应担负重任。你们备受朝恩，当思尽忠报国，为何一旦想将神器交给别人？我颜之仪只有一死，不能欺骗先帝。于是刘昉等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就带他签署而行。隋文帝后来索要符玺，颜之仪又正色说，这是天子的东西，自有掌管的人，宰相为何索要？于是隋文帝大怒，命人带出去要杀他，但因他是名望所归，就作罢，外放为西将郡守。隋文帝即位，下诏征还京师，进爵新野郡公。开皇五年，拜为吉州刺史，在州清静，夷夏之人悦服。次年，即开皇六年，代还，于是悠游不仕。开皇十年正月，颜之仪随吏入朝。隋文帝望见并认出他，命人引到御座前，对他说，见微受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古人所难，哪能比得上您？于是赐钱10万，米100石。开皇11年冬，去世，年69。有文集10卷行于世。当时京兆郡丞乐运也因直言多次劝谏宣帝。乐运字成业，是南阳玉阳人，晋朝尚书令乐广的8世孙。祖父乐文素任其朝南郡太守。父亲乐君任梁朝益阳郡太守。乐运年少好学，涉猎经史，但不拘泥于章句。15岁时江陵灭亡，乐运随礼迁往长安，他的亲属等多被即墨，而乐运多年为人做故宫，都赎免了他们，又侍奉母亲及寡嫂，非常恭敬，因此以孝义闻名。梁朝故都官琅琅牙王成赞美他，为他编纂事迹，写成《孝义传》。乐运性格方直，不曾求媚于人。天和初年，从家里被启用为夏州总管府仓曹参军，转任柱国府记事参军。不久，临淄公唐景荐举他为入门学士。前后多次犯言劝谏高祖、周武帝，多被采纳。建德二年，授万年县丞，意志豪强，号称强直。高祖嘉奖他，特许通缉，事情有不便于时事的，令大小都奏闻。高祖曾巡幸同州，召乐运到行宫。到达后，高祖问他说，你来时见到太子没有？乐运说，臣来日辞别。高祖说，你说太子是什么样的人？乐运说，是中等之人。当时齐王宇文宪以下都在高祖身边。高祖环顾宇文宪等人说，百官奉承我，都说太子聪明睿智，唯独乐运说中等之人，正验证了乐运的忠直。于是趁机问乐运中等之人的情状。乐运回答说，班固认为齐桓公是中等之人，管仲辅佐他就称霸，树雕辅佐他就混乱。 意思是既可以与他行善，也可以与他作恶。高祖说，我知道了。于是精选公关来匡辅太子，仍破格升乐运为京兆郡丞。太子听说后心中非常不高兴。等到高祖驾崩，宣帝即位，安葬完毕，诏令天下公除。宣帝及六公便商议伏吉。乐运上书说，三年之丧，从天子到庶人，先王制定的礼制怎么可以欺骗。按照礼制，天子七月而葬，以等待天下人都到齐。如今葬期既已急促，事情完毕就除服，境内的人奔赴未到齐，临近远闻使节还未到。如果以丧服接受吊唁，不可既急又凶；如果以玄关面对使者，不知这出于什么礼制，进退无惧，愚臣私下感到不安。奏书呈上，宣帝不采纳，从此得政不休，多次实行赦免。乐运又上书说，臣谨慎查考州官说，国君经过市场对行刑的人赦免，这是说市场是交易利益的地方，君子无故不去游观，如果去游观就要施加恩惠来取悦他们。上书说，因过失造成灾害就赦免，这是说因过失造成的危害，罪虽大也应当缓期赦免。履行说，五行有疑问的就赦免，这是说刑罚有疑问就从轻处罚，处罚有疑问就免罪。论语说，赦免小过错，举荐贤才。仅查考经典，没有不论罪过轻重普天之下大赦的条文。到了末世，不效法古代对治理无益，不可效法。所以管仲说，有赦免的人就像奔驰的马放松了缰绳，不赦免的人就像治庸居的磨石。又说，惠爱是百姓的仇敌，法度是百姓的父母。吴汉的遗言还说只愿不要赦免，王弗的论著也说赦免不是清明时代所适宜的，怎能屡次施行非常的恩惠来放纵奸邪的恶行呢？皇帝也不采纳，而且昏庸残暴更加厉害。乐运于是抬着棺材到朝堂陈述皇帝的八条过失。第一条，内史御政职责在于辅佐和谐，都必须参与商议，共同治理天下。陛下近来大小事情多独断专行，尧舜及其圣明尚且需要辅佐，何况陛下并非圣主，怎能独断专行？所有刑罚爵赏以及军国大事，请参酌宰府意见，与众人共同决定。第二条，在内沉溺女色，古人深以为戒。陛下初登帝位，德惠尚未辨失，先搜罗天下美女用来充实后宫，又诏令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许随便出嫁，贵贱同院，议论充满朝野，请将未曾宠幸的姬妾放回本族，想嫁的女儿不要再禁止。第三条，天子天未亮就穿衣，日暮望时，还怕万机不理，天下事务积压。陛下近来一入后宫，数日不出，需要上奏的事多依靠宦官传达，传言失实，是非令人恐惧，事情由宦官经手，是亡国的征兆，请效法高祖，居外听政。第四条，改变常规是政事的大忌，严刑酷罚不是达到治理的宏规，如果惩罚没有固定刑罚，天下都会恐惧，政令没有常法，百姓就无所适从，哪有削减严刑的诏书不到半年就追回修改，比从前更严厉的？政令不定竟到如此地步，如今宿卫的官员有一人夜间不执勤，就罪至除名，一而逃亡的就抄没家产，这是大逆之罪，与十丈同罪。虽然法律更严，恐怕人心更散，一人心散还可能制止，如果天下人都心散，那该怎么办？秦朝法网严密而亡国，汉朝法网宽松而国运长久，请遵循清点，都议大律，那么亿万百姓手足就有处可放了。第五条，高祖削除雕饰，返璞归真，本想传之万世，陛下朝夕侍奉，倾城圣旨，哪有先帝驾崩未过一年就急趋奢侈华丽，成就父亲志向，道义难道是这样吗？请营造制度务必从简，雕文刻镂一切不要经营。第六条，都下百姓徭役赋税稍重，必定是军国所需，不敢怕劳苦。 怎能容许朝夕争脸，只供鱼龙蔓延之戏，市民服役，只为排忧脚底。纷纷不止，财力都竭，惶惶相顾，无法生活。所有这些无益之事，请全部停罢。第七条，近来见有诏书，上书字写错的，就治其罪。假如有忠直之人，想陈述实事，尺有所短，文字不精，不保密会失身，道义上不能假手他人，倘有错误，就陷于严刑。触犯龙鳞，其实不易，下不忌讳的诏书，还怕无人敬言，再加行路，能不闭口？陛下纵然不能采纳诽谤之言，也不应阻塞献书之路。请听此诏，则天下非常幸运。第八条，从前桑谷生于朝堂，殷王因此得福。如今天象垂视警戒，这也是新州的祥瑞。陛下虽减善撤恶，还未完全消除谴责的道理。诚愿咨询善道，修不得正，解除万民的怨气，承受四方的罪过，那么天便可除，大业方固。陛下若不革除这八件事，臣见周朝宗庙将无人祭祀了。皇帝大怒，要杀他。内史元言欺骗皇帝说，乐运知道尚书必死，所以不顾生命，是想取后世之名。陛下若杀他，就成全了他的名声。皇帝认为对，因而豁免。第二天，皇帝颇有感悟，召来乐运对他说，我昨夜思考你所奏，确实是忠臣。先皇圣明，你多次规谏我记昏暗，你还能如此。于是赐玉石赏给他。朝中公卿起初见皇帝盛怒，无不替乐运寒心，后来见他获释，都互相庆贺，以为幸免虎口。内史正义曾因私事请托乐运，乐运没有答应，因此怀恨在心。到隋文帝为丞相时，正义为长史，于是贬乐运为广州治阳令。开皇五年，转任毛州高唐令，连续任职两县，都有声誉政绩。乐运常愿担任谏官，从容讽议，但性格耿直，被人排挤，于是不被任用。就发愤，记录夏商以来谏政之事，收集分类，共639条和41卷，名为《谏院》，上奏给皇帝。隋文帝阅览后，嘉奖了他。使臣说，世人有不靠学问技艺而显重，不靠绝路而尊贵的，为什么呢？也不过是忠孝罢了。至于竭尽全力侍奉双亲的，是为人子的行为；献身侍奉君主的，是为人臣的节操。这本来贯通天地人三级，囊括百代。当宣帝在东宫时，凶兆刚显，王轨、宇文孝伯、神举一心无影，直言于父子之间。嬴行既已逞威，相继被灭族。隋文帝将登位时，人心去就不一。言之宜风骨凛然，正此以明节，其躯于雷电之下，仅能保全。这几个人难道不是社稷之臣吗？有人认为他们不忠，那天下没有人会相信。自古以来，以外戚身居重任，多凭一时之恩。至于像尉迟恽这样的人，可以说职位因才能而生，爵位因功劳而进。